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94篇，那我在这里面没有看见任何神主动的话跟神的意念，假如有的话，那个意念可能也是透过这个诗篇94篇的作者所讲的。但是呢，我在读的时候发现，这只是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自己的一些的感想。至于说神为什么漠视让这个人的这些的感想把它留在圣经的里面，因为我每一个人都可能像他一样。我今天要读的是两节圣经，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篇诗篇。一个就是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第18节是我正说我失了脚，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了我。我这样，他这边说这个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边读的时候那个感受，他把他自己好像代表人。他前面11节以前他讲的这些话，我们读起来好像很正义，正合我的意，神啊你替我伸冤，你是伸冤的神，哇这些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就他讲完以后，他说这个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叫他讲的我这些意念是虚妄的，神啊这个你还是按照你的意思行吗，这个我可能讲的太过于偏激了。那么下面有什么呢？下面一句话说我正说我失了脚，失了什么脚呢？他里面充满了仇恨，要生气报复那些这个觉得对不起他的人。他甚至言谈之间在那个地方不是说嘲笑，真的在那边怪上帝，神啊你是造耳朵的难道你不听见吗？你是造眼睛的难道你自己不看见吗？你是管教列邦的，就是教人得知识的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他在那边怪上帝。他突然感受 sense 到他正在失脚。但是耶和华那是什么？那是你的慈爱扶助了我。他慢慢体会，神没有按照他的过犯待他，神也没有按照他的罪孽报应他们，报应他。他嘴巴里面讲的这些怪上帝，希望那一些，他觉得他遭受到了这个冤枉，他觉得这些傲慢的这个骄傲的人应该受到的报应，好像上帝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去惩罚他们啊！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？没有想到，当一个人在抱怨别人，一个人在抱怨上帝的时候，正是他在失脚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是什么是得胜呢？得胜就是全世界都错了，要把他钉十字架，他怎么样？他也欢欢喜喜去面对，这叫得胜了嘛？什么叫失脚呢？失脚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上帝的错了嘛？这叫快要失脚了嘛？那我们视角的时候，神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对待我们呢？只有这个诗教的作者体会，神是用他的慈爱扶助我。假如神也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对待我们的话，是那些可能你遭受到的冤屈，那些恶人对待你的，神可能也刑罚他，但是你有这样的一种，你这个作者你有这样的一种心，神也要用公义来审判你的时候，你站得住吗？所以我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那个感触非常非常的大，而且给我看到一幅图画。今天有多少自以为很属灵的人，一天到晚在批评论断，要上帝去刑罚别人。假如他没有看见他这样的意念是虚谎的，假如他没有看见这样的光景，在这个怨天尤人，就是埋怨上帝，连上帝都怪了嘛，人也怪了嘛，环境也不满意了嘛，他就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。这叫什么？这正是叫在失脚的时候，他正是要跌倒要滑跌的时候，他看见，假如这是他的一个正是要跌脚的时候，他会向神呼求，神就用慈爱会扶助他，会帮助他。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头脑里面所想的东西，我们的意念都是确实的，甚至比上帝还要正确。 人没有看见自己的意念是虚谎的话，他会谦卑的到神面前让上帝做上帝吗？今天这个诗篇的作者很有意思的，前面我突然发现他讲的话，发现他比上帝还上帝，照耳朵的，照耳朵的，你怎么自己不听见呢？照眼睛的，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好像他讲的那个口气，他比上帝还要上帝。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，他用他自己所猜测的、以为的。这边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什么？多疑多什么？我心里多忧多疑啊！你看到没？他承认了，他前面有很多东西是因为他多忧多疑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发现，这是因为我多疑，我怀疑别人，因为我内心的动机存心，我怕别人比我好，我怕别人喜欢，别人不喜欢我就怀疑别人的动机，怀疑别人行为的那个原因，多疑所产生的。那一种希望上帝行公义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你让这些什么恶人啊，让这些这个他们的夸声要到几时呢？总以为自己因为这些人是恶人，骄傲人，所以呢，好像我现在一时之间怎么样没有办法，别人都跟他了等等，好像觉得心里很不爽，然后就开始也埋怨人，也埋怨神。但是等到他自己发现自己的意念是虚妄的时候，他才慢慢回过头来看见，其实神他是知道的。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他发现他自己是这个意念的虚妄，他慢慢发现，我相信上帝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让他自己，你知道，今天有时候我们不爽的时候，希望全世界人都不爽啊，都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但等到他开始发现他自己的虚谎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那是在被神光照管理管教以后，他承认，神啊，你管教的好，为什么呢？用你的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今天有很多人这一点还没体会，就他的 turning point， 他的这转捩点还没到。上帝要我们向神，你觉得你对你的思念、你的意念是虚谎的，但上帝要我们向我们的神，痛不痛苦啊？上帝要用他的律法来管教我们，我们是觉得有福，还是我们不要？还是我们觉得说，按照神的律法做，我太吃亏了哈、啊？还是觉得说我按照神的律法，神用他的律法来管教我，我是有福的，我愿意改变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看见这个诗家诗篇作者的那个改变、转变，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的意念是虚谎的，他发现他这个到最后，他发现神在他内心深处管教他，用神的话、用神的律例、用神的心意管教他的时候，里面虽然痛苦，哦，我不能按照我的意思了，我只能按照神的话语、神的律例，来修改我自己的思想、意念、行为。这种痛苦，他觉得这是有福的，那么他就开始有路可以走了。这什么叫悔改？悔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到愿意接受神按照他的心意来管教我，我是有福的。这一种思想上面的转变，今天别人要求你按照神的样子行，你要不要？你还是要按照你自己认为我想的对，我的意念对，你的意念、我的意念都是虚谎的。当我们用我们虚谎的意念当作是真理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我们连骂上帝，我们都觉得应该吗？以色列人他们的意念，他们觉得对，他们让耶稣死，他们都觉得对吗？是吗？当一个人正是他最软弱滑跌的时候，他还以为他是在替天行道，这样的人你看多可怕多可悲，有没有？我今天在读诗篇第九十四篇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这一个作者他突然有一个转捩点，慢慢慢慢他开始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真的他只能够求神，神啊，你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的身上好了，我也不说你这个没有耳朵，我也不说你没有眼睛听不见看不见，我不说了， 神啊，真的按照你自己的旨意，你叫他们怎么样？真的，我把它交在你自己的手中。上帝要不要做，那是上帝的事。今天我们不能强迫上帝，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做，是吗？特别是在要替我伸冤，除非你100%的对上帝替你伸冤。假如我们受到的委屈冤屈不是我100%的对，我们至少先要反省我们不对的那一部分，上帝才会为我们伸冤。我们自己使别人这个冤屈别人了，我们都不悔改，我们老是要上帝去刑罚，这个报应，这个伸冤啊，是伸别人这个误会我，这个对不起我的冤，那你说上帝是公义的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只有一个，看我们在这件事，我们要上帝替我们伸冤，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冤屈别人的邪吗？我们的神很特别，你讲好了，你讲。有的时候，这个上帝要我们讲控告别人，祷告里面控告别人，控告别人。你要我们只要真心的对跟神祷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祷告之后最后怎么样呢？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怎么说了。为什么呢？神到底是听我们祷告吗？在我们这样的控告别人啊，论断别人，定罪别人，在祷告里面，我们还以为说是，我们真是行公义，神啊，你要站在我这一边啊，要去行好。我们越祷告，怎么样？神的灵就在我们内心深处工作，工作到最后，我们就发现哇，我被神的律法来管教，这是有福的。他慢慢慢慢看到我正在滑脚的时候，你用慈爱扶住了我。那慢慢慢慢，他真是，那我们越来越看，他是一个需要得安慰的人，因为他是多忧多疑的人。慢慢慢慢，真的，我们祷告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按人家讲的祷告，一定要这样祷告。你按照你心里，你就去骂好了，你去骂上帝，你去骂人啊，你去不满意人。就像今天这边诗篇94篇的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中间，他连上帝都讲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关系，你只要真心，真的是向神祷告。你慢慢慢慢，上帝就会使我们冷静下来，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，看见我们自己需要拯救的部分，看见我们自己需要改变的部分，然后慢慢慢慢，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，看神到底要不要拯救他们，看神到底要把他们的罪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。不是怪上帝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拯救他们？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报应他们？已经慢慢开始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在乎你祷告的对，我再说，你不要去学一套祷告，这样祷告那样祷告，这个完全是宗教的东西，宗教外科的东西。上帝要看我们内里真实的祷告，你就是骂上帝，上帝也不怪你，因为你本事嘛，觉得我这么委屈神，你怎么我是信靠你的人呢？这些恶人跟你反对的，你怎么还到现在不刑罚他们？你难道没有听见吗？那你还说你是造人耳朵的上帝？大家能不能体会一点点这个诗篇94篇这个作者他真正刚开始向神祷告时候内心的委屈？神有没有一听到这祷告，你祷告错了，不可以这样祷告？等到我们像94篇这样的祷告被一个牧师长老听见，他就怪你了，祷告怎么可以这样祷告，怎么可以这样说上帝。我们人都在这对啊错的里面，我们从来不看见一个人内心深处现阶段真正痛苦的感受，向神陈明。你只要愿意这样向神祷告，神慢慢会纠正我们，慢慢在我们意念里面会改变我们。所以从11节以后，这一个作者向神讲的话就开始不一样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真心诚意的向神祷告，我们曾经这样祷告过吗？我们去听。